各位同修，阿弥陀佛。我们今天讲定根定力啊，这个五根呢，就是啊信、尽、念、定、慧啊。那么这个信根、信力、精进根、精进力啊。练根练力，我们上个星期讲完了练力这个课题，我们今天讲这个定的这个定根跟定力啊，在我们这个佛法的一个说法里头，定其实就是止心于一境，叫做定。止心于一境叫做定呢，那么我做什么事情，我生活在那里，我的心就在那里，这个就叫做定。我记得以前给大家讲过这个所谓知足这个故事给大家听的吧。这个有一次我到这个南台科技大学，那么那个时候我还在教育部工作的时候，那就在那个学校举行这个学务长的研讨会。那么这个在那一天呢，那么开会中间休息，那么这个学校的学务长就跟我说，郑老师，你没有来，以前你没有来过我们这个校区，这个校区很美，我带你去走走。我都跟着他带了去走走，他就跟我介绍说，这个地方我们称它叫绿廊，绿色的走廊，绿色的回廊，绿廊。我就跟着他走，就是我看到那个绿廊的那个步道上，是拿的有这个脱下鞋子的那个足迹呀、啊，这个裸着足印在那个水泥板上的足迹，一个，我就很好奇的问，这个足迹是代表什么意思？他说，我们在我们学校任教满25年。这个教学成果很好，退休的时候他才够格在这上面踏水泥板上踏上这一个足迹，意思是让同学们在这个绿廊散步的时候，就是跟随着前人啊，兢兢业业奉献医疗，奉献各方面的这样子的一个足迹去做啊，往前走。我说真的是很好，很有创意。可是我突然间就问出一个问题出来，我说这条叫绿廊，那知道前人的足迹往前走，那为什么不称这条走廊叫知足径呢？知道的是知道前人走过的足迹的一条小路的一条路，知足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咦，很有意思哎！就在这时候，可是“知足”这两个字又很容易被解释成另外，就是我知足了。所以我就回过头来问说李教授、李主任：“知足这两个字，为什么用‘知足’这两个字来表示我们所谓的满足、知足的意思？”为什么不讲知口，也不讲知手，也不讲知鼻，为什么要知足？他说这个足本来就是有足满足的意思，他说为什么要用这个字来表示足？他说这下子我也被你问的，我知道你一定心里面现在有答案，所以你才会出这个难题啊，这个在《说文解字》里头， 查不到的，我倒是很想听听。他把问题又丢回来了，我要听听郑老师，你为什么这个问题你自己问自己答好了，现在换我问你，为什么叫知足？我说，人，我的想法是这样，我不管你们《说文解字》怎么写，我只觉得一个人足所到之处，心也跟着到，他一定丰收，一定满足。一个喜乐满足的人，就是脚踏到那个地方，真心用到那个地方，好好的能够去生活，融入其中，他一定是欢喜的，一定是有一种足的感觉，你不觉得吗？我们常常是足所到之处，但是我们并不体会，我们的心并没有到，我们心并没有到。今天外头春雨绵绵，银雨霏霏，你在通勤的通学的路子上，你可曾经真的好好的欣赏过春雨绵绵也很美吗？我们没有，我们想到的是别的，是不是这个？是如果今天是春和景明，阳光普照该多好，而且下这么多天了，我越下越烦，你就永远不会满足。你去看吧，你的生活里头你会感受到那一份美也都在那个地方。你对你的家庭的人啊，你到那个地方，你能够对他同理了解，其实他自然而然心境也感受到比较足，比较欢喜。我们常常是到那个地方没有感受。我说嗯，讲完了，他跟我说嗯，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。我后来夸夸夸就写了一篇知足经的文章，就在这个报纸上就丢出去了，就写出来。后来他打电话跟我讲，我还剪了送给我们学校的学生。其实你仔细去瞧瞧，我们并没有那么穷，并没有到那么那么的悲惨。你尤其是各位，你今天能坐在这里的，并没有那么样的苦。苦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踏在我这个境里头啊，这个用心以此境去好好的咀嚼，毛病就出在这里。这个部分能如此心放在那个地方啊，心呢，那么止心一次，心到这个地方，而且心能到这个地方，因此我们叫做定。所以定有两种，一种是生啊，就是生得之散定；一种呢是修得之禅定。这两种，什么叫呢？这个生得的散定呢，就是我们天生本来我们有定的能力，这个定的部分就是我的脑子里头，我能保持我的内心，我的脑子里头的平衡啊。那么生得的，我平常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工作里头，其实我本来是应该可以保持平衡的，应该是可以定的，可是我们不是，我们挑剔的太多，我们这个有太多生活上的一些情绪的波涛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啊做到止心于一境，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是心在这一境，身在这一境啊。足踏在这个地方，心想了别的地方来批评，所以内心里头常常有很多的这种不安，甚至于有很多的一些浮躁的现象就跟着来。其实人本来他有一定的平衡，你早上起来睡一觉以后起来啊，马上把你送到这个去做检查啊，打上一定的药剂，然后 去看你的脑子的活动的情形，它原则上它还是恢复平衡的，除非你整个晚上睡不着觉，整个晚上睡不着觉也是不能止息你意境，原因是你本来那个时候心应该放在睡眠里头，你跑到别的地方去了，不能止息你意境。各位，我们晚上睡不着觉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？是我该睡觉的时候，我的交感神经还非常的兴奋，我的身上的肾上腺素释放的很大，那我的脑子里头的想法是在想别的东西，而不是想在欣赏这个睡眠，不是。所以他说也不到最后，我也没有想什么，就是波涛汹涌，到最后脑子里头好像忘掉关的电视一样，他一直演个不停，就这样。本来我们是可以平衡的，可以安定的，但是因为种种的尘劳，我们生活中的种种的一些这种这个执着跟情染，我们就会产生这种现象。所以这个一个人心能够维持他能够平静，是人生生得的这个定能够保持了他平静，其实是人生很幸福的事情。不止如此，只要这个人能长期的保持清净的话，他也比较能够提升进入到我们叫属灵的那个生活世界，那个领域的部分，他就会自然而然会接触到。那么这个心维持平衡是多么重要啊！在平常的生活当中，这个宾州大学的这个就是 Andrew Newberg 这位教授做了很多这个脑神经方面的研究，他归纳出来几个啊，保持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个定的一些他的研究发现啊，我讲给你，他是每一项都是做实验研究的，我把它念给你听听这几样东西。他说排名第一的是你有了信心，你比较容易啊，你的这个脑的神经网络就可以活动起来，就可以保持平衡，你不会偏一边啊。你的一些比较这个前啊，就是我们作为前额这个部分，还有我们的前扣带回的这一部分的这个部分呢，那么他们这个会活动起来会比较健全，那么所以创意也比较好，那么思考事情也比较，知觉也比较好，创意也比较好，注意力也比较好，记忆力也比较好，做什么事情呢，他内心里头稳定度会好得很多。所以信心这件事情呢，我们除了我们自己过去的成功经验需要信心之外，信仰是我们带来信心很重要的一部分。信仰，这个信心很有意思。一个小孩子，一个年轻人，他的父母亲，他跟他讲说，你努力就会有成果的，你的八字本来就是这个样子，不管你去哪里看，我跟你讲的就是这个样，因为我碰过高人，拿过你的八字给他看，就是这样。但这个孩子放在他的脑子里头，他的信心，他稳定性会好得很多。但是如果八字并不怎么稳定，那怎么办？所以我们就不使用这个，我们宁可使用什么？我们告诉他，我们有一个信仰，我们有一个正信的佛法，不管你什么时候生，这个信的力量，这么久来佛告诉我们的从来也不假，我们好好去生活，我们人生充满着希望，我们充满着信心，我们并不是求啊富贵来，我们也不拒绝，但是我们并不是只求富贵，我们知道这个生活，我们好好在这里生活，感受到那一份喜乐。你孩子一小的时候，他是成长的环境是在这个环境，他的稳定度好得很，他的稳定度好得人。但是如果从小就是一直 讲的都是一种竞争的，你不要输给人家，输给人家很难看呢、啊。我们全家族也没有人考烂学校，所以你一定要考好一点呢、啊。你要小心了、啊。他一直都在一个焦虑的状态，而且这个边缘系统的这个神经这一块，他非常的一直都是压承受的压力很大，他容易分泌一些就是这个我们这个神经传导物质里头。一些不利于我们身体的以及不利于这神经系统的一些化学物质出来，它对我们的影响很大，它就是压力对人类的伤害就从这里来。所以它第一名排名的是信心。我们在教育的这个领域里头，我所做的著作或演讲，我一定是非常这个重视这个问题，花很多时间去讨论小孩子，你一定要建立他的信心。而建立小孩子信心最好的方法是从简单的做起，第二多给他一点成功的机会，第三个多方面去接触，慢慢的去磨练，不要一口气要他去表现很好，就是慢慢的磨练。这些人他累积的成功经验多，累积的经验多，这个人他未来稳定度大，累积的经验多了，脑子里头他自然而然形成新的这个网络系统啊，这个网络系统他要学习东西就是靠这些东西来学习的。我讲这事情是很有根据的东西，所以这个孩子并不是读书他的未来前程就很好，不是，他需要多方面的成功经验，人际上的成功经验，跟人互动的一些成功经验，学业上的成功经验啊、这个在心灵生活上的成功经验。就能力上面来讲的话，哦，那更多了，每一个人在音乐上啦、语言上啦、数理逻辑啦、空间关系啦、人际关系啦、自我反省啦，种种的不同的能力，他有一些成功的经验，这个人就稳定的好。所以第一个，一个人心能安定，那么他跟他的环境是有关系的，那是定的问题啊。那么第二个呢，那么谈到对话，这个人有多一点跟别人对话，不同的人在对话，这个人的脑力会比较好，会比较平衡。这怎么说呢？如果一个人啊，这个他没有人可以讲话，没有人可以就沟通，可以互相的这个交往，那么这个人隔一段时间以后，他的脑子会越来越枯竭。因为你跟别人谈话的时候，这些输入资讯输入进来，不同的资讯跟不同的人谈话，那输入进来以后，不同的资讯是在不同的脑的神经网络里头去思考啊，所以每一个地方平均的都常常，而且它自然而然会刺激它产生更多的树突，形成更好的这个它的连结，所以它的联想力经验的丰富就越来越多。这个事情不是对小孩子这样，对老人也是这样。老人在退休了以后说，我退休了，我就在家里。你在家里做什么？他说我就在家里坐着。你试试看吧，三五年咖啡干，脚不行了，手不行了，眼睛不行了，这个也不行了，讲话也怪怪的了。你不信你试试看，退休的人做一个实验，每天都写报告，把它写下来告诉大家。我想你不愿意去做这个实验，但是有很多人在掉入这个困境里头。人很需要跟不同的人继续有一些活动沟通。我原来有的那些神经网络可以维持，我又可以建构新的，我建构新的整个网络基本上还是维持的健全的。那么我的心在我的这个网络在处理我生活上的事情的时候，我的专注性会提高，我的思考的敏锐度觉性会提高，我的各方面会提高。所以这个 这个神经网络呢，它是平衡的，它不只平衡，它会随着他的年龄，然后慢慢会在心灵的生活上、属灵的生活上、灵性的生活上，他会有一些新的体悟，否则他就这样子枯竭的状态停留在那个地方啊。所以这个我看起来，我最近看来说，全台北市这个台北市是这个在人口寿命的调查里头，女性平均是84点几岁啊，我看了，那是就是最高的，在我们各个县市这样比起来是最高的。我看了，我觉得很有道理，不是台北市的人假干后，没有，台北市的人吃的也很莫名其妙，吃了很多农药，也吃了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，他们自己种完了不敢吃的都卖给我们吃了，也不见得。我跟你讲，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呢？因为他人口，他人可以互相的这个对话。你看哈，那为什么女士比男生会多活好几年呢？现在男生都要加油了，因为女生越来越表现的越好，男生就没有表现的好。那他为什么吗？你看哈，人家早上哈4、5点哈，这些女士们呢就在公园里头，就边甩手哈，他们在甩手干什么？都在沟通，都在讲话，是不是？啊，讲这个讲那，甚至于菜一斤多少，哪一家菜哪一家的菜最好吃，都在讲。男生不是，男生也有很精进的，那也是一样啊。也许这个4、5点真的起来了，可是我看男生跟女生的行为完全不一样。女生在一起的时候叽叽哇哇叽叽哇哇讲个不停，如果他们要去爬山的话，都是好几个人一起，而且还边走边讲，而且还练气，他们讲话都很大声。这男生啊，这麻烦呢，我看都是哈一个人哈低着头哈，这踽踽独行呢，啊，这个就是这样子啊，啊，这个真的是哈，这个江山我独行呢，就是变成这样子，啊，所以这个差很多哎，他所以男生比女生更怕退休以后的面对生活的那个，男生比较表现的都比较差嘞，所以。我觉得我们不要，男生不要看到人家女生滴滴哇哇滴滴哇在讲话的时候就假装啊，这女生就是杂嘴的夹嘴的啊，要不得这杂嘴高咖称的，就讲这样子的话，不要这么，男生要赞美她，而且要跟他们学，我们男生在一起，要不然也可以跟他们一起加，就是这个嘎一脚跟他们聊一聊都很好的，这才对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一些谈话就，所以现在有一些这个像这种这个活动中心哈，社区的活动中心都有一些老人的一些活动哈。我们是鼓励大家到了某一个年龄哈，我鼓励你啊，能够去参与才可以，而且要有很多的对话才好。啊，有对话，每一个人所谈的，每一个人所讲的不一样，所以你自然而然，你脑子是平衡发展的，是稳定的，你比较能够注心你一处，要不然就是有某些东西你可以，某些东西你慢慢的那边就稀稀疏疏的啦，处理这些资讯都有困难了，还不打紧，就是每天想的都是那一条，就是那个只剩下那个常用的那几条路径，这个现象在。这个我们这个研究上称它叫 LTP 效应，就是长期增益效应，你长期一直用这个啊，其他的就荒废，它就慢慢零零落落，里里当当。其实我们要去处理生活的东西，你能够每一样东西都能够觉性要好，其实是要这样子才对的。好，第三个呢是有氧运动，大家很清楚了，有运动，有氧运动，这个你一定了解的啊。不管你的年龄层如何，这几项今天列出来的这个几项，保持你内心里头平衡安定的哈。你看哈，第一个呢是信心，第二个呢是你要有机会对话才行啊，有朋友，有很多可以你参与的才可以 第三个是有氧运动啊，要走一走。你在走有氧运动的时候，帮助有多大？你除了你有氧在运动你的身体的变化之外，你在走路的时候，通常在你平常有氧走路的时候，交感神经会缓和下来，那么副交感神经会接着掌管你整个的内部的一些就是运作，所以身体里头它自然而然有一种平，这个各方面的指数都比较平衡。这些人呢，他们比较能够心平气和，这些人的情绪比较稳定，这些人不只是身体健康啊，情绪也比较稳定啊。那么他呢也比较，所谓的情绪稳定里头就是啊，他也比较不容易愤怒，他的郁卒的情形减少啊，他的焦虑感也减少，所以每天要做一点有氧的运动啊。